啊，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看三家品啊。那么，我看呢、啊，还是要从三家品从头啊，把上礼拜的大科跟中科啊，跟各位简单的再消到87页，我们再过后面的那一半，因为前面已经先介说过了，所以很快啊，我讲一下。请各位翻到放广版本第80页，从三家品第七第二行开始呢。尔时，佛告慧命须菩提，这一卷呢、啊、以后有许多的对话模式，不像前面的舍利弗般若，舍利弗般若都是佛讲一大段，对不对？那么留给舍利弗的时间就是问三句话，前后啊，从续品开始啊，就问三句话而已。那从这边开始呢，各位要非常注意啊，对话的当事人啊，一问一答中间，有人说，其实哲学或者是所有宗教的思维就是对话，就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意识心哈、啊，跟我们的本性之间的对话，或者是我们的分别意识跟我们的这个自信佛之间的对话。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对话问答来开显一个一个如果平铺直述的意思背后的甚深意啊，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善巧。所以各位开始要学习读对话录，就是怎么样从对话当中读出到底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啊，就好像是做对子一样。以前咱们中国人呢，这个书生见面呢总要来上一对，对不对？我对一个我举个上联，你对个下联，那么彼此这样一印证，就知道大家的文学功夫到什么地方。所以他们的功夫绝对不是在文字一个字一字上见，是从他卷着的那一个字啊，那一个字的推敲上见他心的细跟粗。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甚深呢，要能够一言了解文意，离言要了解他的本心。那么这样子能够不相妨碍呢，才是从对话当中明了甚深一个很重要的善巧。不过这真得学的啊，真得学的。我们试着看看哈，从须菩提跟波这个世尊的对话，乃至于后面半段有须菩提跟舍利弗的对话啊，在后面呢还有跟这个释迦梵音的对话、弥勒菩萨的对话，都很精彩啊。那慢慢从须菩提波罗这个地方来看看须菩提这个人。这位大阿罗汉呢、啊，他所修的无增三昧是什么？你看，他都跟很多人对话哈、啊，他也跟世尊问问题，也跟世尊答问题。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一点霸气，没有一点霸气啊，有那种入文入义的那种相应啊。各位看哈、啊，这个中间他们这些主角一个一个出场的表现方式。那么首先看这一开始呢，佛告慧命须菩提，就开始要教他教啊，汝当教诸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就开始从那边教了。那么我把这边念完好了啊，如诸菩萨摩诃萨所应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你要教的呢，就是菩萨所要学的啊。那这个话讲起来怪怪的，那阿罗汉要不要需要学般若波罗蜜啊？他如果没有学，他能教吗？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要说波罗波罗蜜是只有大乘才学的哈。这个二乘人也是懂这个东西的，不然他不会教须菩提讲这个东西啊。其实诸菩萨摩诃萨，其实声闻大弟子诸天等作是念，于是他们就打妄想了。他们做什么妄想呢？他说啊，慧命须菩提是以自己的智慧力呢，当为诸菩萨摩诃萨说波罗波罗蜜耶，还是佛力？所以各位把智慧力啊。智慧力跟佛力两个画起来，这个就是一对啊，这就是一对。这一对呢，就是说，到底须菩提是自己很能干、很聪明，他能够讲这么多呢，还是因为佛力的加持？啊，于是大家就这样想啊。当有一个法师登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分别，这个人明明就是一个布特伽罗嘛，他跟我一样就是个人嘛，对不对？凭什么他可以升坛呢？我要必须坐在下面呢？那到底他是谁，我是谁？于是这个地方做分别哈、哦。那这个分别就有两个嘛，他到底是自己本身很有智慧，还是呢是佛力加持，心中住这个念头？那么阿罗汉都有神通的啊，他们都有五种神通，其中一个他心通，这个是大家都明了的事情。于是呢，慧命须菩提当然也知道， 所以慧明须菩提呢，知诸菩萨摩诃萨大弟子，这菩萨摩诃萨点大弟子，大弟子指的是那些大比丘中啊，大比丘僧们，以及诸天，这所以这边有三大类的人哈，菩萨、大比丘，那就是大阿罗汉，乃至于诸天这三类的法众呢，心所念，他知道他们心中的这个分别心，那么于是呢，他就找一个当机，因为前面那一个法会呢，当机中是谁？舍利弗，所以他当然就把学长，因为舍利弗是他学长，他就跟学长讲一下，他说：“学长啊，感佛弟子所说法，说我们这些啊都是世尊的弟子嘛，我们所说的法都是佛所教授的啊，这些当然是佛力嘛，对不对？皆是佛力，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这样子呢，我们所说的法呢，才不会跟佛所说的法呢，法相呢互相违背。啊，如果是以自己的智慧力来说法的话呢，那跟佛的法相所说的慈悲心所安立的一切法相，到底合与不合，就很难讲了。所以从墨学小时候啊，在莲社啊、净院啊，很多地方修学啊，在参公那个地方修学啊。那些师父大德都讲一句话，四个字，述而不作。雪公尤其讲得非常详细，昨天我还看到一本书啊，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居士写的书啊，他的书名呢就是佛陀的思维方式，然后里面呢我看下去呢，通通是一般哲学、理哲学的科学或者是这个哲学的方法论的内容。如果你要说内典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你可能提提因明可以，对不对？提提因明可以。可是你把自己所受的哲学乃至于科学方法论的见解写在书里面，这个叫做了，这叫做了。然后呢，你自己书名还讲什么呢？书名还讲呢，说这个是佛陀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不如的，这是不如的。然后呢，那本书的本子后面的封底啊，封底页呢还印了雪公老师的赫赫明显的一句话啊，他交代所有的诸那个莲社的弟子呢要述而不作。哦，我看到这个书名，看到内容，看到这个封底雪公老师的那句话呢，就觉得不搭调，就觉得不搭调。雪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他对所有的科表都不交付打印，一律都是手抄，一律都是手抄。那么纵使影印发给大家，他也都叫各位一定要自己手抄一遍，对着文自己再抄一遍。当然自由影印给大家，他说影印你看过以后呢，摆开还是要对着文自己好好的抄课表一次，把自己的课表从文中解出来。他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呢，都在解释经论，可是从来也没有写过任何一部书。他为了要讲每一部经每一堂课，都重新画课表，都重新画课表。这么老实的一个讲经的学风啊，应当要学习，应当要学习。所以我们所有的讲解都是佛力所加持，不是我自己的世间学问。我可以姑且拿世间学问来加以诠释，可是呢，目标一定要引向所有的学人呢，朝向原点去阅读。如果舍了原点，只注意我所讲的话，那么 maybe 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可是我所讲的呢，是我的世间学。那么你是要大家学我的世间学呢，还是要大家学佛的这个法相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有我慢的成分在这个里面了。那么你如果老实讲是写个世间学问，你就写世间学问，你就说我的想法，对不对？你何必写说这是佛的想法呢？这个中间呢是大大有问题的，是大大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不能写那部书，而是那部书的书名以及你的用意，应当让所有读的人都很清楚。我们可以借所有的世间学来体会，来比度思量佛的本意，可是绝对不能够替代，绝对不能替代。我觉得这种敬恭敬法的态度呢，是应该要有起码的地方。你看从这边就表象啊，表法出来一个修学的态度，讲经的态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像瑜伽师论修所成立，一开始啊，修处所之后呢，修因缘，修因缘开始呢，他就说正说法、正闻法，其中正说法的部分呢，就说心无染污。心无染污，他后面长行文的解释就是叫所有说法的人都要令听法的人回向佛法生，不是回向说法的人。听法的人也要这样子， 从性行人而法行人，最后性行法行两种人法具足，两种 人法具足，不能偏废，不能偏废。用这样的心，一个人正说，一个人正闻，大家是共同学习，绝对没有谁讲给谁听的问题啊。所以用这样的平等心去看，这也就是这边法会一发起啊，在三甲品这边要说的事情。所以登坛说法的人，只不过是借着佛力借这个人的音声。那么等一下我们读一段这个自论就知道了，龙树菩萨就解释了。因为呢，佛啊观察啊，他说啊，众生啊，在前面舍利弗波罗因为讲得太深了啊，他怕大家不敢问问题，他怕大家不敢问问题，于是呢派一个辈分比较再小一点的，因为舍利弗大家都知道他智慧第一吧，对不对？谁敢再问他问题？乃至于舍利弗都不敢问了，何况问佛呢？那可能大家智慧所不及，而不能够问这个舍利弗，乃至于不能问佛。所以呢，大家的世尊知道众生心有这个疑问，所以呢，找一个辈分比较低的，平常讲话比较客气的，个性比较温和的须菩提呢，出来讲这一段。那么他相信，因为大家对他好，比较不会觉得他高高在上啊，于是呢，就敢跟他对论。敢跟他对谈，那么借着你有问有答啊，有问有答，就可以让你自己心中的疑惑呢，在这个法会上呢，一一消解无形。所以每一个来法会的人，都是为了要解决自己对生命的烦恼，对这一个佛道上的种种疑惑而来的，不是为了来拿一个学位、拿一个文凭，乃至于求一个知识的。他要来这边就是要看我学到这个东西怎么去用的。所以如果你不敢问，你就等于没有收获，因为人家讲的东西如果未必见的是气你的机的，你就完全没有收获了。所以呢，在任何法会当中呢，佛就会依着三根普被的层次，到了这个中根人的须菩提般若代表性的这个地方呢，他就给了一个什么法门呢？对话的方式，讨论的方式。所以你说佛法可不可以讨论？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绝对可以讨论，因为须菩提般若这边就很明显是可以讨论的。可是问题是啊，我们从小也没有被培养肯或者是会讨论的那种心态啊，总是恭敬。但我觉得恭敬是不错，大家都恭敬法，恭敬法。你看、啊、我已经讲过几次了，但我是我，哎 ，anyway， 反正没有问题嘛。还是一直没有问题。我就说如果有问题可以有纸条写上来，就搁在上课前搁在桌上，或者是下课的时候呢拿上来也可以，我可以有一个礼拜的时候过滤啊，这样好我也可以下个礼拜呢把你们这个礼拜所提出的问题呢，我也找你们相关的关心的地方呢，找出相关的地方经论的地方可以告诉给各位。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互相参学的一种必要性。好，我想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段的意思啊。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那么底下又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他说啊，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底下呢是善男子学是法，这是一段哈，这个应该加个顿号，学是法得证此法。你要学这个法就要证明这个法是受用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的信解行证呢是同时成就的，这种过程佛说如灯。为什么用灯来表示呢？是因为佛像灯，每一个人都像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信的光明，只是你不自己不见，对不对？于是我把我的灯蕊呢去沾佛陀的灯，对不对？把这个火炬的火引过来了，以佛陀为正上缘。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灯烛，乃至于你灯烛只有蜡身而没有灯蕊，那个心没有，对不对？你只有一个蜡身，蜡身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五蕴是大身。那毕竟呢你一定会毁用的，而且漂漂亮亮的拱在那里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一定要有心，蜡烛一定要有心，然后以心传心，把佛陀的正上缘的心火呢传到你的心里面来。虽然这个心会烧燃，然后呢乃至于把那个蜡烛的身呢溶解于无形，这就是为道的次第。为道的次第就是把我们所有坚持的相一分一分一分的消融，一分的消融。可是在消融的过程当中产生两种大的作用，对内烧自己的智慧，对外照亮一切的法界。所以火 就有能造跟能烧的功能。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谈在自论当中的这个例子。所以自己要观想，我的四大五蕴身如灯柱，佛的心灯点燃我的心灯。既然只是点灯，佛点灯，他点不点多一个人的灯，他灯终究还是会烧尽。我能不能够去受灯？你以为我这一个大族生就终究不毁吗？不坏吗？如果我烧了这个灯，这个蜡烛生融融通融消融呢？难道我就灭了吗？啊！所以在灯灯相传的过程当中，才见法身不灭。啊！我先简简单单先带到这里，从这里辗转行之，这种灯灯相传而见到法身不灭的那种大慈悲力，这种大慈悲力，它燃烧自己的智慧而照亮法界的这种大作用，这种大作用是非常值得赞叹的。所以你看哈，如果你传不传灯，终究你此生必灭，对不对？那么你何有吝啬之有呢？何必吝啬你这个四大五蕴之身呢？你何必吝啬去点人家的火呢？因为你不点人家的火，如果你火已经烧燃，你火已经烧燃，其实我们念晚课的就知道，如旧头燃，你头就已经着火了，你不去趁这个着火的头去多点几把火出来，对不对？照亮大家的智慧，你自己留着干什么？留着干什么？也带不进棺材，对不对？最后进这一个身体还是腐败了，还是腐败了啊！所以这样子去观察，无我无我所，而且但是虽然无我无我所，却有用不可得功的大智慧，而这样子的慈悲大力呢，才是大乘啊不共的地方啊，不共的地方。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法脉传灯的这个关键。所以接着舍利弗。一切声闻辟支佛，实无是力，能为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二是慧命须菩提，不佛言：世尊所说菩萨，菩萨何等法名菩萨？世尊，我等不见是法名菩萨，云何教菩萨般若波罗蜜？这句话呢，就有前面的三个意思了：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不见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须菩提常行无增三昧，所以他就很直接的回应这个方式：我一法不见，你叫我有何可说？我又见不见，我见不到一位众生，我又对谁可说？啊，对谁可说？大家与我都相同啊，与佛乃至于都相同，个个都是像佛一样行菩萨道的，我到底向谁说？所以呢，他没有一个说法的对象，他没有一个能说的须菩提，乃至于他没有要教的般若波罗蜜的法，这三个表法就是要底下他要跟大家讲的三假啊，三假。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啊、哦，看一下卷41啊，三甲品的第一段论本文。是不是哪个师姐能够告诉我你们的页码？大致都论卷41论问曰那地方开始，三甲品的第一段经文过去有没有个论曰？我念一段文，你们对的地方哈。佛既不自说诸菩萨摩诃萨福德智慧力根胜诸声闻，何以故？命须菩提另说嘞。这就是为什么要叫须菩提，他你已经是第二次问了哈。第一次问是在四舌相品那个地方讲啊，然后于是龙树菩萨就自问了，自答了，他说啊，先舌相品中已说二因缘。好，我们往前翻，各位有没有带第二册来？啊，第三册了哈，所以你们没带第二册，对不对？好，我讲一下那个两个因缘是哪两个因缘哈。第一个因缘呢，在四十上品，他说啊，须菩提啊，好行无生无增定。什么叫做无增三昧啊？什么叫无增三昧呢？龙树菩萨说啊，无增三昧就是慈悲众生，就是慈悲众生。那么虽然呢，众生虽不能广度众生呢、啊，就是须菩提虽然不能广度众生，因为他的。悲心啊，智慧啊，或者他自己的本身的修行还在用功啊，所以他虽然没有真正像大菩萨一样的去广度众生，可是他却常常帮助菩萨啊，来圆满菩萨事，他有这样的因缘啊，他有这样的因缘啊。那么第二个呢，为什么叫须菩提来说呢？是因为须菩提好身行空法，而般若波罗蜜当中呢，多说空法，尤其底下呢，要叫让这个须菩提呢教菩萨摩诃萨十八空，所以因为他善了达空意，所以呢 由须菩提来讲空法是最适当的人选。依着这两个理由，所以呢，请须菩提出来呢，为大众说空啊，大众说空，这是事实相品这边两段文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再翻回来，看到论这边。那么中间呢，就有个附次啊，各位读自论呢，有一个习惯，凡事只要问约、答约、附次，我已经讲过了啊，都要画啊，都要画。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每一段都标一二三四。每一个副词就标一二三四，就知道这一颗就是一个论啊，论这个部分有几个副词，因为每一个副词呢就是一颗。那么我上次也讲过，每一个问答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总标，开这一段文的总标义。如果这个问答是摆在副词里面的话呢，那是副词里面呢为了要显甚深意，借着问答来表示的啊。所以那个问答不用标，直接就归属在那个副次项下就可以了。自己慢慢呢学会去做科，把每一个龙树菩萨的去科。我实在对照过龙树菩萨这个科，虽然他没有命名，不过我反复对照加藏大师的这个树，我还是觉得龙树菩萨科得好。龙树菩萨实在是分以及解义，我还是觉得比加藏大师高明。很多地方高明，那加拿大师当然仔细啊，非常仔细，不过有一点流于太仔细了。然后他在命名上啊，跟龙树菩萨的意思也有一点点差距啊，有一点差距。所以我们两边取其长哈，然后这个我把他的意思找出来，根据墨学可以理解的部分可以跟各位报告。在这边的第三个附次这个地方啊，他说我念的地方各位对哈，波罗波罗蜜有两种，一者共声闻菩萨合说的，就是共三乘般若啊；二者但与诸法身菩萨说的，这叫做不共般若。 But 虽然呢须菩提般若是在讲不共般若的部分，但是前面舍利弗般若是讲共般若，对不对？为什么找那个智慧第一的去讲共般若呢？为什么找一个好行空的人来讲共不共般若呢？而这边呢龙树菩萨说啊，般若波罗蜜有两种，一种是不共般若，一种是共啊，一种是共般若，一种是不共般若。那不共般若是为了法身大师说的。请问，如果佛为法身大师说般若波罗蜜，咱家人敢听无？听无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所说的这个东西，我们能听闻的，由音声得闻的，绝对都只是世俗地，也就是所谓的共般若。很多大乘学人呢，都以为他可以说不共般若啊，这边读读看。所有这个共不共般若，谁来说？须菩提来说。你看以后你就要学须菩提怎么说这共不共般若。他这边说啊，为杂说故，就是说为合起来，为合集共不共般若故。也就是说啊，这个表法的意思是说啊，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其实不二。世俗地跟第一地其实不二，不要把世俗地跟第一地打作两边。可是那不二也不能说不二啊，你以为我了解世俗地就算了了，不能这样说的。它不二你也不能说是一啊，这个意思呢。所以整个般若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辨明不一不异这个观念。可是呢他一直都没有说不一不异，他都跟你讲不二，从头到尾一直讲不二，在须菩提般若一直始终讲不二。那连这里呢，龙树菩萨也开显不二意，说为了声闻菩萨共般若说，也要为法身大师的说般若呢合起来一起说。所以这个时候呢，须菩提为首呢，密勒一个人，舍利弗一个人，势利环一个人，这边就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会轮流出场，底下后面的须菩提般若呢就会轮流出场。每个人出场呢都会啊好像质问须菩提一些话。可是借着这个质问呢，分别代表这三类人。分别代表三类人。密勒是未来佛。舍利佛是一个佛的当机众，因为本经佛一开始的法会对指明谁？指明舍利佛。舍利佛是一个智慧第一智慧第一，在声闻辟支佛这个法界当中呢，他是智慧第一的。那么佛在很多的般若法会当中都以他为当机众，是要劝他啊， 回小向大。在处处地方呢，就要劝这个人回小向大。而他只要身解空义的，都找谁？都找修无争三昧好行空的须菩提。因为只有须菩提真正能够了达大小乘的空义。他由他来说空，让舍利弗在旁边呢，一者当学长，对不对？二者呢，这个学弟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也试着这样去体会一下哈。虽然他们都在表演了，不过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是利华音，是利华音代表我们欲界啊，他是欲界的天王啦。那他这么福报啊，他长寿啊，他有很多法会都听过，听经闻法、啊，所以他听闻也很多啊。所以就也表法说，我们这些听闻很多的人，怎么样能够误入般若？那表示这三类人，所以三类人特别问出来的问题呢，分别代表啊，分别代表未来佛以及回小向大的声闻众，乃至于呢欲界诸天人啊，诸天人所代表问的问题，所以以后会分别出场。所以这里呢，先把这个法会的因缘呢，借由这一段呢，跟各位大概讲一下。所以各位要记得去对照哈、啊。所以每一个复式其实都会对照文的一段啊，自己去对照。然后你自己可以的话，就在上面标自己愿意的科名，虽然这边并没有标，你就把它画起来哈。像这边就是一段讲这一段的法会发起啊，这个法会的发起。好，我们回到那个经文上来，所以就开始第一段。那上次跟各位报告过了，这个本品呢分成两段，一段呢讲不可得，对不对？不可得呢就从81页第二行这边开始，那么一直到第二段呢。第二段是到我们等一下要读的91页，我们等待会再看。我们先看不可得这一段，不可得底下又分成几段啊？我们念一下这个总标义：佛告须菩提，第二行哈，般若波罗蜜一旦有名字，名为菩萨啊，不，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一旦有名字，是名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等一下我们就要用智论来解释这段话啊。那么须菩提。譬如说我名何何故，好，这里就开始讲我，所以请各位这边标起来。我不是请各位说每一个须菩提，譬如说有没有？这是开头，这开头呢，第一个他讲什么？讲16种我，对不对？讲16种我，所以你在上面呢，你就可以讲16种我。那么这16种我就不念了哈，一直到倒数第四行那个地方呢，他又开始结说了。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亦如是，皆何何故有？是亦不生不灭，但以名字故说。意思就是说，用16种我因缘生，但以名字世间名字故说，来表显来显明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也是因缘和合不生不灭，但以世间名字故说。懂我意思吗？就前后两段用所谓的16种我来显出本经的三个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智这三个法，也都毕竟因缘和合不生不灭，但是呢又以假名故说，就是金刚经的三段话啊。这边就是要一个一个显，这里呢就是用16种我见来显，16种我也表示这三法都是因缘和合不生不灭，但是也借着假名说，这是第一段。好，第二段在倒数第三行，譬如身何何故有啊，身何何故有，身各位画起来，所以你把这个上面的天那个地方呢写个身，上面呢是我见，对不对？16种我见，这边呢就是身见，这边就是身见，用身见也是和合因缘和合，也是不生不灭，也可以用世间假名说，用这个来显什么？用这个来显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也如是。好，这是第二段。好，第三段，须菩提，譬如色受想行识，这边就是标什么？五蕴。啊，这边就是标五蕴，用五蕴也是因缘和合，也是不生不灭，也是可以用世间假名说，用这个来反显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于是底下就不厌其烦的，接着呢用12入。接着用18戒啊，接着用18戒啊，所以我就不说了哈，直接就跳到82页倒数第三行，到这边，这边呢就是蕴触戒三颗啊，这边就用蕴触戒三颗，都是因缘和合，都是不生不灭啊，也都是不在内啊，都是可以以假名说， 那么用这两个对开来说明这个名字法勒啊，在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总结在这句话，是名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我把这段文整个刻完，因为还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哈，整个讲三不在有好几段，这边就是一段了，讲有十六种我见来反显，讲身见来反显，讲蕴藉处三科来反显，啊，这是第三段了。好，第四段在82页倒数第三行这边，须菩提，譬如内身，内身指的什么？我们这边外面看到了皮肤里面的骨骼，乃至于五脏六腑，这些都是属于内身啊。内身观内身不可得的是什么？就叫做前面18空的第一个空，叫做内空。所以内身不可得，也就表现出18空的第一个空，叫做内空。内空为什么？因为既然16种我见空，身见也空，五蕴也空，12处也空，18界也空，对不对？那么请问，这些应该是灵魂的神识表现的这些法都空，那么请问徒留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身体，请问这身体还有所谓生命吗？如果没有前面这些东西，光留这个内五脏六腑，这五脏六腑不过就是个活尸体而已嘛，就像个那个脑死病人，其实没什么两样的，他没有分别力，他没有明白的意识，等同其实是没有一个活人一样。所以由此呢，由前面的这个16种我见，从身见不可得，从三科不可得来显明，来比量推论到内身不可得，也就是能够观内空。所以这边就跟我们广说内空，广说内空同样的道理，继续往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去观察，就可以观察外物也空，只是这边没有说，各位去看大般若经就知道，大般若经这边呢就会观察六大啊，最后推论到外物皆空不可得。可是鸠摩罗什这边就省略了哈，他一省略，各位要知道哈，前面叫做示范，前面叫做标准句，对不对？这一段叫做标准句，从16种我见乃至于到内身，是从16种我见、身见乃至于蕴藉处三科呢来误入内空。同样的，你从六大误入外空，好，从六大误入外，那么六大的观察呢，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这边的先省略掉了，各位保留哈。那么于是呢，在83页第三行啊，第二行下面，须菩提，譬如外物，外物指的什么？就是外面气世间的一切无情物，草木枝叶茎节，但是一切，但以名字故说，都一样哈，只是不一样在哪里？是法及名字，有没有？前面呢，内身只讲什么？只讲名字。各位去对照一下文，你看最近的一个是在哪里？是在倒数1、2、3、4行那个地方，是名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有没有？那从内身开始就不一样了哈。从内身开始的倒数第二行有没有？是法及名字，有没有？是法及名字，亦不生不灭。这边就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多了一个法，名字跟法，法就是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名字就是说出来的名言啊，我们表现出来的现行。还有一个呢，是借由这个种子跟名言所指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杯子的观念啊，在我脑海中有个杯子的观念，那个叫法。我讲出杯子，那个杯子的音声，那个叫做名字。这个就叫做受，就是等一下文的受。唯识呢讲成是，就是那个主体，就是那个物质体。于是这边就有三样东西，对不对？我讲了音声，我脑中对它的体会、了解、概念，以及这个我们眼睛以及六根能对到的这个外以为外界的那个实体，这个实体姑且叫做受，因为这个是法的着处，也是名字的着处，对不对？我观念当中就认为它是杯子，我的名字说的杯子也是这个，对不对？所以法跟名字的所着处在哪里？在这里。所以 所以它叫做受，在本经叫做受，在唯识呢就叫做明法，这个叫做是。那唯识呢不叫法，唯识叫意，就是我脑海中的种子叫做意。因为唯识的看法是认为一切的法都是我心中所现的意，那既然是我心中分别所投射的意，那么外境有没有意？没有，意不在外，意是我内心的分别，于是也不在内，也不在中间。观察方式跟般若经一样，但是有学唯识观的，我们礼拜一那个课在分说，这边呢我们就用般若经来说，各位请注意这个地方的不一样哈。前面的所谓十六种我见、身见，以及所谓的蕴界处，这些其实都是法，其实这些都是法，借由佛所说的这个法来观察我们以为的这个色身不可得，这个色身其实是个名字，其实是个名字啊。所以呢他就把前面的法的名字来说这个主体的名字，我想这个这样讲各位还不太能够明白，这个不是现在要说的哈，姑且这样先带到，浅尝即止。好，各位只要知道这个地方哈，前面什么名字，以一切法的名字来误入一切我们所要观的空，法跟名字都不可得啊，都不可得。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于是呢内四大不可得，外四大也不可得，都是观察法跟名词，也不生不灭哦，非内非外非中间住啊，善者不住，由这个来反显波罗波罗蜜菩萨跟菩萨智，也如是，也如是。好，这是啊，这是内生跟外物了。接下去呢是一二三四五六行，这边有没有？譬如过去诸佛名，这边呢就有两个三个关键，一个是过去，这边虽然只讲过去，也表现在也表未来，这边其实应该包括三世佛在内，应该还包括三世十方佛，三世是表时间的差别，十方是表空间的差别啊。三世跟十方佛啊，诸佛就指那个主体，我们要假借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观念来认识一个佛这个法，对不对？那么乃至于我们用名字来说这个法，各位了解吗？我们需要假借空间跟时间来认识一个佛这个主体，我们用名字称它是什么什么佛，这边也一样是三假，法、受、名字，有没有看呢？法是假施设的，我们借着一个观念来讲一个主体，那么借着名字来说，各位懂我意思吗？借着一个佛所说的法，乃至于我们凡夫生灭心所起的名言，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分别心，不管是用我们凡夫的分别心也好，或者是用佛所说的圣言量也好，这些都叫做法。佛的圣言量叫做清净法，我们的分别心叫做染污法，这些法都是假施设的。那么用这个法，佛要我们来好试着叫我们用这个法来观察那个主体有没有。那么借着音声的名字，我们会去说，佛也会以慈悲力故说。所以当佛在说法，我们在听法，都是三假对三假，懂意思吗？他讲了三假，我们也听三假。所以呢，后面就会说。幻人说幻法，幻人学幻事，哎呀，我觉得妙啊！哎，各位去体会一下，做虚空看虚空啊，你有了解吗？啊，所以呢，我不是在跟各位开玩笑啊，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在一切的修学上，我们要学的就是放下知见的执着。而要放下有三处，一处就是名字处，一处就是法处，一处就是以为外有境界处，这三处的执着都得要放下，随时随地一切时一切处都要能够放下。那么能够放下，你就对一切的境界没有成见，没有成见你就不知道了吗？还是了了常知？你见一切心自即灭， 见一切相都是因缘和合相，以极灭之心观察因缘之相，极灭心是空，因缘相也是空，空心怎么取空法呢？空心怎么取空法呢？这就是佛要我们甚深思维的地方啊，甚深思维的地方。好，各位慢慢体会，我尽量想办法表达。那这边就跟这样讲了啊，由能度化众生的佛来表示，所以这边文字完了，对不对？由这个呢，由过去佛以及佛的名呢，这三法这三个观念呢来说，波罗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底下呢，须菩提倒数第四章，他说譬如梦想隐幻焰，这边只有五个比喻，对不对？后文有十个比喻，广说一切众生以及众生法啊，广说一切众生及众生法，这十个比喻所表现的众生跟众生法呢，都是佛所度化的对象，对不对？那么如果佛都没有了，乃至哪有佛所度化的众生呢？所以由此可以表现出啊，般若观察的方式是从能空。如果菩萨空、佛空，没有能度化的人，哪来可以度化的众生之有？所以佛眼一眼望去，都是通通终究成佛的人，他还需要多事嘛？他就常住那个常寂光净土，自然如如不动嘛，如如不动。可是他就像钟一样。你拿棒槌敲它是一个声音，你拿木槌敲它是一个声音，你拿铁槌敲是一个声音。哎，我觉得妙老举这个例子很好啊。他说啊，佛法就像钟，三乘人用不同的锤子来敲，敲出不同的声音。他说啊，这个钟有三个声音，不妨我们维挪试试看好不好？你拿那个小磬啊啊，现在用那个大磬的棒槌敲一下来，哎，这个是这个声音哈。然后我们用那个木鱼的那个敲一下。好，然后呢要用那个小磬的锤子敲一下。我们现在齁不容易分别，你回家自己去试。齁，你乃至用那个木棒齁去敲一下。是敲的那个东西不一样啊，钟有没有不同？钟有没有不同？于是敲出三乘的声音，阿里公阿姐坚果赶快。钟不一样。所以呢，尤其你到佛具店，如果要选一个你自己称这个称信的这个木鱼啊，或者是法器啊，你要拿对敲的棒棒，那个棒棒那个，如果是你不就说你去请一只木鱼啊，请个木鱼，你的木棒如果材料不好啊，你敲的那个木鱼纵使材料很好，那声音怕怕呢，不好听，对不对？啊，我们总不以为棒槌有问题，我们总以为被敲的东西有问题，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这不就是凡夫的习气嘛？要跟你讲，我们因为不能的无声啊，啊你要解决物件，该个卡，还是你无聊啊？好啊，你真的要分别，你也要知道这个分别是无分别嘛，因为你的棒槌有分别，中无分别，啊那边有声没搞卡，啊你自己听到什么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不是我的声，懂意思吗？于是三甲也是一样。三甲也是一样，各位不妨从这些比喻啊去试试看。所以呢，佛也空，佛所化也空，不是都没有东西呢啊，不是都没有啊，都没有就断灭的哦。等一下我们就要提菩萨顶堕这件事情。好，于是呢底下就说了，但以名字说是法，即名字不生不灭，非内非外，非中间住。那么由这个呢来显明波罗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也如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前面留下来的三个东西，有没有？习近平就是讲这三个空嘛，三个不可得嘛。那这边呢就广说这个东西，对不对？内生不可得。那内生不可得要怎么观察呢？从十六种我见，从身见，乃至于用蕴切住三颗来观察内空，那么乃至于用六道来观察外空，那么每一个空都要去观察，到十八个空辗转都能够没有障碍，来来回回都能够成就，都能够成就。下面一品劝学品就要考试了，各位这一品有没有读懂啊？我就叫各位来参劝学品那一段。你讲看卖咧，你解释看卖，什么叫内空不见外空，外空不见内空，外空不见内外空，内外空不见外空？哦，我今天背得很流利，因为每天在背，每天在背。问你背有什么意义？背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能不能把三甲品搞懂。要把三甲品搞懂也不是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要把习近平搞懂。 要把习近平搞懂也不是重点，要了解佛无话可说。那你有了解不？好，慢慢就知道哈，一直不断的体会，我觉得实在有意思啊，实在有意思。好，底下呢就说啊，心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名假施色，这是第一个结论哦。好，总标这个哈。那么第二个受假施色，第三个法假施色。好，如是应当学。好，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资论的文，请各位看到卷41啊，卷41，刚才那一大段的后面了。他就举这个火当例子啊，因为你们没有标那个附次，我念一个地方，你们自己找找看哈。他说：“附次，凡有二法，一者名字，二者名字义。有没有找到？如火能照能烧，是其义；照是照射，烧是火大。”我看我下一次还是找一个跟你们一样的版本好了。啊，1565第几页？那第几行？第五行哈，各位找到了哦。为了要帮助我们能够上下对话容易哈，记得跟我一样的习惯，每一个副词都标，然后从每一个论哈，只要每个论开始就好了。每一段论哈，第一个副词就标一，标二，标三。那我想我们标的应该是不是都一样啊？除非你会中间漏掉一个副词啊。那我们直接就讲第几个副词，这样比较容易快一点。好，按你了解哈。好。他说呢，复次，凡有二法，一者名字，二者名字义啊。那么用唯识的说法来讲呢，名字就是名，名字义呢就叫做是啊，或者叫做义啊，或者叫做义啊，就是那个东西啦啊，就是我们名字称。比如说我讲杯子，杯子那个名字，那个音声是名字，对不对？讲的那个东西就是名字义啊。好，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呢，如火，他就举火来做例子。火就有能烧跟能照两个功能，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啊，能照能烧是其义哦，对不对？是那个实体啊，它的功能，它的功能。照是照射啊，所谓的照射是所照射啊，所照射，也就是四大所照射啊，就是它的外用啦啊，它的殊作用，它的殊作用。火大是它的内作用，它的本质，比如说它的本质是地大，对不对？这杯子本质是地大，一个固体所做的，对吧？一个容器啊，所以地大是它的什么？是它的大，地大是它的内作用，那它的外作用就是装水，各位懂意思吗？所以一个所谓那个火，只是那个火把，那个灯柱，那个灯柱呢是由火大所构成，这是内照。那它的外作用呢是能照，所以它自己内不能烧，外就不能照，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我不烧，然后它就自己会起一个外面能够照的作用。没这款事情，没这款事情，这世界真正公平，你要付出才有收获的。你要发出这个本真的功能，你就应当要减损自己的执着，把执着烧一分，功用就多一分。如果你要把功用能够出百分，你就必须把执着打尽，道理是一样的啊。那你说安内可惜哦，劳累干后，所以有人呢、啊、去啊这个国外啊就买一堆蜡烛啊，很多要跨税，啊你在被送啥啊？当然了，它外形很漂亮，不过呢，它既然做成蜡烛的样子，终究是要烧的，因为不烧跨税，你往生了嘛跨无啦，啊老好把人跨了啊，对不对？啊，这是辛苦钱，自己买，啊，自己买，不然趁自己哪一天晚上气氛好，对吧？烧一烧，功用不发挥，你摆在那边好看，招灰尘而已啊，对不对？以后还要花时间去掸它的灰尘，把它洗干净，对不对？是不是？多把一个地方垫底。你看我们人造作多少垫底的代际，啊，我就不再详细说了哈。OK， 所以这就是能造能烧的意思了。他说造是造是，烧是火大。是二法合合名为火，对不对？所以火后面那个火就是概念，那个名言的概念啊、哦。那么这个概念呢，若离是二法有火，如果离开能照能烧有一个火，那么更应该有第三个用途啊，对不对？那请问那个火是什么？谁能够担的火名？可是呢，火到底是能照呢，还是能烧呢？还是不是能照也不是能烧呢？如果它不是能照也不是能烧的这两种功能，它应该别有一个功能吧，叫做火嘛。 可事实上找了半天也只有能造跟内能烧外能造，就这功用而已嘛。不然还有什么呢？就底下就提出这个问题啦，除烧除燥更无第三业，业者功用是也，没有第三个功用啦，也没有第三种造作的可能性啊。以是故，因为这个缘故，知二法合合，二法就是能造能烧这两种功能呢，合合假名为火。于是